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那马丁路德金在这一场民权运动的当中，他所秉承的精神又是什么呢？他有一封很著名的信就是从这个伯明翰监狱里面写出来的一封信里面，其实就表达了他的思想在那封信里面，他再一次重申这个自然法的这个重要性他引用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来论证人世间的法律都需要符合上帝启示的自然法，这才能算为公正的法律。而且他也是说明他所追求的这个权利是美国宪法和上帝赋予人的权利。同样的，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在这一场民权运动当中也是提供了这样一个精神动力，也树立了一个这样一个自由的目标所以我们总结一下看美国的这个历史，从1620年五月花号公约标志着清教徒移民将基督教信仰带到北美大陆开始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美国建国并且后来又经历了这个内战，结束了这个奴隶制度，又经历了民权运动，结束了种族隔离黑人的权利也获得了法律的保障那么在这几百年的历史当中起到一个推动力的一个作用的一个精神，那就是来源于基督教的信仰或者还有这个英美保守主义和美国宪法的这种精神。但是呢，在这之后在1970年代之后，这个民权运动呢就慢慢的在演变现在呢就演变成了包含了这个 LGBT 还有其他的少数族裔很多人在内的这种更大范围的一个平权运动就是人们对1960年代的那个民权运动的结果还不满意继续呢把黑人再加上 LGBT 再加上其他的少数族裔很多族群的人捆绑在一起，追求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平权运动在这样一个平权运动的当中呢，这个权利和自由同样是人们高举的旗帜，但是呢背后的这个精神动力和这个政治目标其实呢就慢慢的已经偏离了基督教信仰的原则。那么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美国的这个民情秩序逐渐的发生了改变，就是为什么会从民权运动逐渐发展到现在这个平权运动，为什么背后的这个精神的源泉改变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呢就要从世俗的人权和自由的思想在欧洲的这个兴起当北美大陆的清教徒正在被基督信仰的这个感召之下努力的建造这个山上之城的时候，在大洋彼岸的欧洲一群人一群特别是知识分子们他们正在努力的把人权自由和基督教信仰切割开来当然这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了很有名的一个人这个托马斯霍布斯提出了这个主观权利论主观权利论，他意思就是人拥有权利是因为什么？就因为他是人，因为他是人，所以他就有人，他就有一个人应该有的权利也就是说主观权利论他不再把这个权利归因于上帝，也绕过了传统的基督教的神学还有自然法，直接把人权归属于普遍的一种人性就是他不再把人权连接到上帝的创造，而是把人权和人自身捆绑在一起，你有人权因为你是个人，所以你就有人权，就是在人自身寻找权力的来源。其实影响更大的是谁呢？这个卢梭法国的卢梭，卢梭凭着很浪漫主义的想象他描绘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一种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的本性是善的人天生就是仁爱正直无私这是一种绝佳的状态 啊，在那种自然状态下，人可以过着自由、啊平等、和平，但是又孤独的那种生活，啊，非常浪漫主义的一个幻想。哎，所以人性在自然状态下是美好的，是良善的。但什么时候人出了问题呢？什么原因造成人变坏呢？社会，是因为社会机构的出现啊，社会的法则、社会的习俗，使得人变得虚伪啊，变得嫉妒，变得争竞。特别是当私有制出现，使人变得贪婪啊，人性就变坏了。所以在卢梭的这个《社会契约论》里面啊，有一句著名的名言啊，我们都听过啊，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啊，所以他就呼唤人们呢、啊，要起来。既然是社会让人啊不再自由，既然社会破坏了那种美好的自然状态和美好的人性，就要从那个社会的那种习俗、规条、传统的那个锁链当中解放出来，去重获自由啊。所以卢梭认为，应该让我们的那个自我得以自由啊，拒绝接受那些外在的那种的社会的因素。啊，因为自我本身是良善的，啊，至少是尚未成型，但是也可以被塑造的良善，所以人必须要被解放，啊，要去创造那个或者发现那个美好的那个自我。所以在卢梭的思想里面啊，自由就意味着什么呢？自由就意味着你要从社会的制度传统当中解放出来，具体来说就是从家庭、从教会、从社会啊、从社区当中解放出来。那么谁可以让人得到这种解放呢？啊，卢梭给的答案就是国家。啊，国家是解放者，国家可以把个人从上面所说的一些社会关系当中解放出来。啊，所以卢梭说每一个市民完全独立于其他的这个同胞，但是绝对依赖于国家。啊，国家就被描述为了解放者。但是我们要注意卢梭他所论述的这个思想的一个脉络。它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的啊，那么也就是说，这种解放啊，国家所带来的解放，是为了让人摆脱导致人性败坏的社会，重新让人性恢复到自然状态的良善。那么也就是说，国家它不仅只是一个解放者，事实上国家也成了一个改良人性的一个救赎者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卢梭的这种的构想，其实它就是具有宗教性质的一种的人类的一种自我救赎的一种尝试，因为它的目的是要改变人性。如果真的像卢梭所说的那样，人类的本性真的没有罪，那么往下的推论就是国家的权力就不需要受到限制。为什么呢？因为国家是由很多个个人所组成的，而个人的意志可以是好的。那么当所有每一个人的意志都是好的，大家在一起组成这样一个国家，那么人民的这个普遍的意志那就是好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不需要去对国家的这个啊权力意志有任何的防范。啊，这就是为什么卢梭的那些追随者，他们不会预先啊去担忧国家的权力膨胀会导致什么灾难性的后果啊，这是基于他们的一种世界观造成。所以呢，在卢梭精神的感召之下，法国就爆发了这个啊法国大革命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那么这一场大革命就是真是一场血雨腥风的，也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他所举的旗帜就是自由、平等、博爱啊。这一场革命呢，就推翻了法国的这个路易16的王朝。但是他建立的那个新的一个政权要比旧的王朝更加的残暴啊，雅各宾专政。1793年啊，罗伯斯庇尔取得了革命政权之后，在法国实行恐怖统治啊，30多万的贵族、神父还有政治的意见人士都被关到监狱里啊，有数万人死于断头台。所以卢梭的精神所激发的这种革命是血流成河的，他想要去构建一个乌托邦的一个理想国，但是呢，他的结果是什么？是杀死所有抗拒他的人啊！而那些想要保守传统秩序的那些人，首先就成了他们的革命和屠杀的对象。而这一种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就为日后的这个共产主义运动呢，就提供了精神源泉。虽然雅各宾专政后来也覆灭了， 但是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暴力手段，还有强制执行所谓的平等的这种措施，还有这种消除私有制的这种的思想，后来经由巴贝夫还有这个魏特林啊，经由他们传承下来，他们成立了这个正义者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委员会，正义者同盟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委员会合并起来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啊。所以呢，从历史上你就看到说，共产主义运动跟法国大革命从革命的这个形式、方法和结果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为什么呢？因为在历史发展这个脉络上，其实它是有一定的渊源的啊。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看，那卢梭的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其实也是一致的啊。我们以前谈到世界观要回答的四个问题，大家还记得哈？那么从这世界观的四个问题上，我们来看，就是说回答这个世界的源头的时候啊，世界起初是怎么样的？那么卢梭所构画的一个图画就是完美的自然状态啊，那个完美的自然状态里没有原罪。那马克思主义所构画的就是完美的原始共产主义啊，也没有罪。什么导致这个世界出了问题？是因为社会制度啊，是因为私有制啊，使得人变坏了。那么如何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呢？啊，两者的方法都是一样的，都是主张通过革命的手段啊，砸烂这个传统的社会制度啊，其目标是想要建立一个新的乌托邦的啊新世界。但事实却是，当他们沿着这样一个思想走下去，一旦砸烂了这个旧的这个社会的制度，接下来带来的不是乌托邦，不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带来的是专制，是奴役，是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抹杀啊。所以你看到卢梭的思想跟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其实是非常一致的啊。但是卢梭的思想很早就进入到了美国，但是起初的时候被拒绝了，但是后来呢又开花结果了啊。这又是怎样的一段历史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啊，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首先在英国的爱德蒙伯克在1790年啊，就发表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来批评法国大革命啊。爱德蒙伯克是非常看不惯法国大革命的这种啊暴力手段的，嗯，所以他批评法国大革命啊。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没有智慧和美德的自由是什么呢？啊，那将是所有可能性当中最大的罪恶。不给自由加以约束，那将是愚蠢、罪恶而疯狂的啊。”这是爱德蒙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批评啊。我觉得他的批评很符合圣经的价值观啊，很精准。所以你看到法国大革命所举起的那个口号之一就是自由，但是自由不用上帝的律法加以约束，最后带来的就是疯狂，带来的是罪恶，带来的是愚昧啊。这是在英国啊，英国爱德蒙伯克发表的这种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但是呢，爱德蒙伯克的思想进入到了美国大陆，美国的国父们哈，他们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其实是很不一致的啊。其中啊，这个汤马斯·杰弗逊他就谴责爱德蒙伯克啊，说爱德蒙伯克批评法国大革命啊是民主的敌人。所以这个汤马斯·杰弗逊起初他是支持法国大革命的。那托马斯·潘恩啊，他也很支持法国大革命啊，他后来还跑到了法国去。还有这个詹姆斯啊麦迪逊，他也推崇法国大革命。但是也有几个人呢是接受了爱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啊，反对这个法国大革命这种形式的啊，包括这个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还有那个汉密尔顿啊，他们是比较认同英国的那个爱德蒙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的。当然后来呢，据说这个汤马斯杰弗逊呢了解到了法国大革命制造的那种残暴的这个结果之后呢，他的态度又有一点改变啊。但是总的来说啊，当初美国建国之初是以爱德蒙伯克为代表的这种保守主义的思想啊，他们占了上风啊，战胜了法国大革命的那种的激进的思想啊。所以在起初的时候，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比较激进的思想啊，没有 太明显的影响美国后来的这个社会的发展的这种这种的精神。所以之后呢，美国啊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就在这种这种犹太基督教的价值观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的基石啊，在这种英美保守主义的这种精神动力之下啊，就慢慢的经历了几百年的这种的发展，成为后来我们所认为的自由世界的灯塔，就基本上实现了17世纪的清教徒所宣称的那个山上之城的那个意象。但是呢，到了这个20世纪上半叶当苏联在搞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美国国内就有不少人开始向往社会主义比较有名的几个人，比如说约翰·杜威当时他就跑到这个莫斯科去学习经验，还海明威就是写那个《老人与海》的海明威跑到这个古巴当时有很多知识分子他们是很向往这个社会主义的。但是呢，那一段的浪潮后来呢就消退了因着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呢，总的来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构建一个新的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那联合国呢就成立了联合国总部也设立在美国，而且呢，人权议题也成了全世界普遍关注的议题在这个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正式发表。但是呢，联合国人权宣言呢并没有解释人权存在的基础和理由是什么。你想，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不一样，每一个国家的宗教信仰文化背景也都不一样，其实你提出这样一个人权宣言，虽然希望它是一个普世性的，但是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解读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人权宣言里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这个人权存在于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答案但是不管怎么样，人权这个概念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的关注几乎也成了一个所谓的普世价值的一个部分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趋势之下呢，教会界基督教的这个领域也开始对人权予以关注1975年这个 WCC 就是普世教会协会我们姑且不去谈论他这个教会协会他有多大的权威性但至少他是代表了基督教的一些的思想普世教会协会他就发表声明说，多次重申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那么到了1970年代天主教就从这个基督论的角度去论证人权的重要性，而这个东正教呢就从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去为人权做辩护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段时期之内世俗的自由主义思想其实也在美国不断的壮大就是当人们在把自由和人权的这个普世价值的这个大旗举起来的时候，其实不同信仰的人他要使用这些词所要表达的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保守主义的基督徒他们谈到人权和自由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上帝赋予人的那个神圣的礼物比如在去年2020年7月份当时的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演讲之后主持人问他问题，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就说谈到中国人他说中国人也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当保守主义的人特别是基督教信仰背景的人谈到这个人权自由的时候，他还是愿意追溯到上帝的创造这个基本的信仰上来。但是呢，世俗的人本主义者他们在谈人权和自由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人自身所固有的某种东西跟上帝没有关系，在他们的心目中跟上帝没有关系。所以呢，在1776年北美大陆的美国的国父们发表了一个美国的独立宣言，而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法国人也发表了一部法国版的人权宣言就是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简称法国的人权宣言。那么这两部宣言一个美国的一个法国的，都捍卫了权利和自由，在文字表达上如果你去对照一下发现也有一些雷同之处，但是这两种的思想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 啊，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脉络。其实那个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的这个起草哈，其实受到一个法国思想家的一个推动和影响，就是那个雅各·马里坦啊。他雅各·马里坦在评论这两个宣言的时候啊，他就说法国的人权宣言不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翻版啊，因为法国的人权宣言吸收了更多启蒙哲学家的思想啊。但是呢，之所以两者有相似之处，是因为他们都继承了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思想啊。接下来他说这两者之间呢，这两者是同根而生的，是同根而生啊。但是呢，对于同根而生这句话啊，我个人觉得还不能完全的认同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两部宣言啊，他们所阐述的人权思想虽然都跟自然法自然权利有关，但是本质上来讲啊，还是天壤之别。因为美国的独立宣言啊，虽然也受到了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的影响，但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了很多基督教的精神。但是法国的人权宣言呢，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世俗哲学的产物啊。从两个人的思想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一个是英国的这个约翰洛克，还有法国的卢梭，这两个人其实都谈到过自然权利，也都谈到过社会契约论，但是卢梭的思想要背离基督教的信仰，那个程度要大得多得多啊。我们说约翰洛克啊，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但是他毕竟还保留了一些基督教的精神，而约翰洛克影响了美国的独立宣言，而卢梭影响了法国的人权宣言。那么在文字表达上呢，其实也有很大的不同啊。美国的独立宣言开头宣称谈到了自然法和自然之神啊，还谈到了造物主赋予人的权利啊。所以美国的独立宣言把人的权利诉诸于造物主，可是法国的人权宣言呢，连神的这个名字都没有提啊，他说到了一个概念叫做超越性的存在啊，翻译成英文就是Supreme Being 啊，是一个超然的一个超越的存在啊，用这个超越的存在来描述人权的来源啊，意思就是它是一个普世性的啊，超越人类的普世性的，但是没有把它诉诸于那一个有位格的造物主。超越的存在这个概念显得就很抽象很模糊。另外就是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谈到了人人被创造而平等啊，但是法国的人权宣言呢没有谈到创造，而是说人人生而平等啊，生下来就平等。哎，这两个可是本质的区别啊。人人被造而平等，那就是说把人的权利自由诉诸于造物主，是来自于创造主的创造。但是当说人人生而平等，就否定了神的创造。所以呢，这个概念就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法国的人权宣言里面，这个人权不再是造物主所赋予的，而是人自身所固有的东西了。啊，所以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啊，一个是啊以神为本的，一个是以人为本的啊。那么当上帝不再被人们当成是人的权利和自由的赐予者，那人的权利你就没有使用的规则了。如果不谈上帝的话，那你也就谈不上上帝给人设立了什么样的法则，那人在使用权利的时候又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则呢？那么这个规则就无从谈起了，那人的自由呢也就没有了界限。于是呢，在这种世俗的这种自由主义的文化思潮里面啊，人的权利自由就很容易就变成了放纵私欲的一个借口啊。接下来导致的什么结果呢？导致的就是当一些人掌握了权利之后，他就会为了那些不同意他们的那些意见人士，可能就会开始实施专制统治，剥夺他们的权利和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会导致血流成河的暴力屠杀和惨无人道的专制统治。而相反，美国在建国之后却致力于捍卫人的权利和自由，甚至为之而付上生命的代价，为之而打一场南北战争。虽然美国的土地上也打过仗，也流过血，法国也打过仗，也流过血，但是呢，美国的革命，包括南北战争和法国大革命 虽然都流血，但是他们背后的这个精神动力是不一样的啊，两者是基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刚才我们说到了1964年啊，美国的民权法案结束了这个种族隔离啊，也赋予了黑人应当有的权利啊。但是呢，历史它还是有很强烈的惯性啊，种族隔离是消除了，但是长期的种族隔离制度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和感情伤害，并不能够因为一条法律就立即的消除啊。我相信，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甚至可以重复的话，我相信在1964年的民权法案之后，如果美国人民继续能够同心协力的实践基督教信仰，就像起初的清教徒那样啊，并且他们能够继续的在自然法的基础之上啊，用美国的宪法来治理这样一个美国的社会啊，我相信残留的那些社会问题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啊。但是啊，历史不是这样发生的啊。首先呢，20世纪初期，美国的基督教的教会就受到了自由派神学的影响啊，教会就开始信仰上开始走偏啊，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开始在很多的神学院和教会里面被抛弃啊。为了反抗这种自由派神学的这种思潮，基要派的教会啊，要持守纯正的信仰，却选择与这个世俗社会保持距离。所以基要派有纯正的信仰，却失去了对社会的影响力。那么很多的美国的基督徒呢，时间久了以后，享受基督教文明所带来的那种舒适的物质生活，却失去了捍卫基督教文明的使命感和危机感啊。很多人可能也星期天去教会，但是却没有积极的去用信仰在社区中去实践，去改变社区里面存在的种种的社会问题啊，基督徒的灵性啊开始出现冷淡啊。当然我相信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火热的爱主的基督徒啊，我们谈的是一个整体的大的一个趋势。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教会的影响力的衰微，就为基督教的敌人就留下了可乘之机啊。在1960到70年代啊，那么在美国就掀起这样一股反基督教传统的啊世俗的思潮啊，嬉皮士文化，还有这种当时的这种反战思潮等等啊，在那个年代非常的流行，影响了一代人啊。也就是在1950年代啊，一直到现在啊，我们之前也谈过，文化马克思主义也悄悄的进入到了美国，在美国落地生根啊，一直到了1980年代，批判性种族理论啊，批判性法律研究，还有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重新修改的美国历史啊，都在开始形成，并且在美国的教育系统里面开始普及开来，塑造了下一代年轻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以整个的美国的民情开始发生了迅速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可能是很多人没有预料到的啊。在里根做美国总统的时代啊，当时的美国呢，一种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啊崛起了一段时间。后来呢，就美国就用这种在里根的带领下，就在这种用坚强的意志啊，跟苏联开展这个美苏冷战，坚定的去对抗共产主义阵营啊。最后呢，共产主义阵营呢瓦解了，好像美国胜利了，但是其实冷战背后的思想较量其实并没有结束。虽然共产主义的阵营从外在形式上瓦解了，可是马克思主义以一个变种的形式，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个变种的形式，进入到了美国内部，悄悄的在美国内部落地生根，并且深入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腐蚀了基督教文明。那保守主义呢，也在美国逐渐的衰弱啊，新一代的年轻人啊，被这种左派的激进思想的教育啊，塑造成了这种卢梭加马克思式的这种世界观。所以今天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已经不再是犹太基督教的价值观，特别是在2020年，我们看到在美国的街头爆发的这种法国大革命式的这种激进的运动啊，你还看到有人真的把这个断头台的那个模型都拿出来了，摆在大街上。所以今天哈，我们看到的美国正在笼罩在卢梭和马克思的幽灵之下，经历了这样一个 革命式的巨变啊，日光之下无新事啊。苏格兰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泰勒他对人类文明进行了一个总结，他说民主并不是一种可以长久维持的管制制度，当选民发现他们可以利用投票权选出一些承诺大撒金钱的候选人，大多数群众都不会抗拒甜言蜜语的诱惑，直到国库空虚民穷财尽的时候，民主制度就会土崩瓦解，被独裁取而代之。历史上伟大的文明只有200年的寿命，这些民族兴衰交替的过程如下：第一，由奴役到虔信就是到虔诚。第二，由虔诚到勇敢。第三，由勇敢到自由。第四，由自由到丰腴。第五，由丰腴到自私。第六，由自私到自满。第七，由自满到冷漠。第八，由冷漠到依赖。第九，由依赖到奴役。对于民主制度的持久性表示怀疑，并不是说专制统治就合理。用政府取代上帝的这种独裁专制，还有用人民取代上帝的民粹主义，这两者都违背了圣经原则。在这里面，泰勒指出的这个历史循环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权利和自由最终毁于人性里面的罪恶。如果人性当中的罪得不到约束，得不到对付，人类不可能建立权力绝对平等并且绝对自由的理想社会，是不可能的。那么人类有没有一个途径可以来对付人性里面的罪呢？上帝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胜过罪的方法，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但问题是，今天的世人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非要以人的方法去追求一个所谓的自由平等的社会，那么最终世界必然会走向败落。曾经在基督教文明下，我们人们享受过权利和自由。当基督教文明衰落了这种权利和自由也会失去，最终会被专制奴役所取代。所以如果你看圣经里面对末世的预言讲到启示录第13章，谈到基督再来之前，敌基督掌管世界，到那一天真的实现的时候，到那一天还有权利还有自由吗？就没有了。这是世界的结局，而有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人弃绝上帝所提供的耶稣基督的福音，顺从里面的罪性去追求所谓的权利和自由，而不要上帝给人的界限和责任。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或者我们该如何对待人权和自由我觉得有这样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趁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还存在的时候，我们要珍惜并且合理使用权利和自由，因为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神圣的礼物但是我们不要像世俗主义者那样利用权利和自由放纵私欲，而是按着上帝的旨意来使用它在我们发挥自由的时候要注意到界限，在使用权力的时候要承担责任，在追求平等的时候要尊重上帝所设立的分工和秩序另外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有机会跟还没有信主的人对话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使用这些话题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切入点可以阐明人的权力和自由的来源是来自于上帝把人的思想引向上帝。我们也可以告诉人们说，如果人的权利和自由不加约束，将会导致什么样可怕的后果从逻辑从历史上可以论证说明人的罪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可怕，从而把人能够引向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两个错误我们要否定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就是抹杀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专制主义不给人享受该有的权利和自由，这种专制主义是我们应该否定的。 还有一种应该否定的错误，就是啊，过度的放纵权力和自由，这种个人主义，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去小心的。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基于圣经的真理来捍卫人的权利和自由啊，但是不要被这种偏激的个人主义所欺骗啊。基督徒捍卫人权和自由是有原则的啊，我们捍卫人权和自由，但是我们承担责任，守住界限，遵守上帝设立的秩序啊。而今天的西方社会呢，正在抛弃基督教的信仰啊，其实主流的世俗文化是在把权利和自由用来满足人的私欲啊。那么这一股的社会思潮会把这个世界引向何方？这个答案呢，是令人悲观的啊。但是我们对生命啊并不悲观啊，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啊。无论未来的世界的局势如何改变，我们对天国总是乐观的，因为天国已经实现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天上执掌王权，而且有一天他要再来啊，结束这个必然败坏的世界，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他永恒的国度里面去。所以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我们只是做啊，我们只是寄居的客旅啊。在走完了这个寄居客旅的路程之后，我们在完美的天国去享受在天上敬拜的自由，享受治理国度的权柄。所以呢，对这个世界的绝望可以迫使我们更加渴慕永恒的天国。所以最后啊，引用 C.S. Lewis 的一句话， C.S. Lewis 说，个人是永恒的，相比于个人，国家或者文明是短暂的啊。这句话可以帮助我们重视个人的生命啊，不要因为一个文明或者一个国家的这种的兴衰而感到过度的悲观或者绝望，因为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是给我们个人啊永恒的生命，也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永恒的国度里面去。好吧，我们今天的作业哈，必做题目就是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经文啊，能够说明上帝赋予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一些经文啊。第二个选作题目就是，如果否定了人的罪性，而只是单纯的去追求权利和自由，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